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当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迎合他们的无神的世界观，是很快就接受了，并不是因为他触及多少，而且有人接受以后就不显余力的去宣扬，而且有的人为了要能够去表明进化论是对的，甚至不惜去伪造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科学家的海克尔，他画了一个细胞图，大家还记得吧？他找了几种啊，找了这个鱼、蝾螈、龟、鸡、猪、牛、兔、人啊，找了这八种脊椎动物。他说他们来看看，第一期胚胎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啊。你看这个是鱼在这样，这个是人啊，都有鳃，都有尾巴。一直到了第三期以后，鱼变成了鱼，这个人变成了人。所以呢，从第一期来看，人也是从鱼变来的，这就是著名的生物的重演率，就是说在一个生物的个体的发育当中重演了系统发育，这就证明当初人是从鱼变来的，这是很著名的一个例子。但是后来一个人类胚胎学家，他就发现他搞了一辈子的人类胚胎，从来没有看见人的第一期胚胎是这个样的。但是他知道这个黑客的图已经风靡全世界，他自己一个人的能力不行，他联合了好多科学家一起来做，搞了一个国际的一个研究小组，用了好几十种脊椎动物来做，最后发现黑客的图根本不对。这后来他们就到黑客原来任教的这个德国一个大学去调查，结果发现很奇怪，在德国的生物学教科书上从来没这个图，但是德国以外的这个国家的教科书上都有。为什么？因为这黑客的图当时在德国出来以后不久就发现很有问题，他好多图都是凭记忆画的，而且很多不同东西他都把它去掉，有些门种不同意他就不去掉，那就是相同的这些啊，好多时候他这个比例都可以相差十倍的。实际人类的胚胎是什么样呢？是这个样，第一期在这儿，他有手臂，有腿，有内脏。结果他要表明人的第一胚胎和鱼一样，结果把手臂、把腿、把内脏全部挖掉，把尾巴延长，就变成黑客这个图。你看见吗？大家看见吗？这就是现在我们真是有时候想起啊，上当受骗100多年都还不知道。所以前不久啊，美国旧金山大学生物系教授钱坤教授，那回到了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的有关方面谈了这个事情，有关方面表示希望能够在几年以内把黑客这个图从生物学教科书上去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还认为我们有尾巴啊，过去有鳃，从哪来？就是从这个图来的，实际根本不是。所以你就看得见整个进化论的整个提出到进化论的推广，进化论的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信仰世界观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它科学证据的缘故。那么如果说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人又是怎么来的呢？什么是人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这一生是一个丰盛的一生，有意义的生，有价值的一生。什么是人生呢？那你说很简单了，人生就是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时间的区间就叫做人生，那这个也对。可是什么是人呢？大家想过吗？ 人的定义如何？你怎么能给人下一个定义？我们活了几十年了，活了半辈子，恐怕从来没好好想过。我记得我上大学不久，结果就碰见我们一个副系主任，他就问我，他说你能告诉我什么叫人吗？从来没想过，刚进大学。他是副系主任，我也不敢回答。他就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我听了似懂非懂，所以他就跟我解释，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因为人活着就要吃饭，人活着就要呼吸，人活着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儿上不来了就没了。哎，我心想好像有一点道理，是不是？但是觉得好像人就这么简单吗？怎么就两个管子一口气啊？我再心想呢，也不对啊，猪不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吗？牛不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吗？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两个管子一口气把它定解是人呢？当然我是一个学生，我也不敢跟他争论的，我自个儿也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人。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呢，那有的科学家做得更绝了。他有个科学家呀，他把一个149磅的人做了一个生化分析。他说人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说人大概就是含氧百分之多少多少，含碳百分之多少多少，然后含氢多少，然后有多少的微量元素等等而已。然后有个前苏联的科学家也是这样，他说呀，一个人所含的石灰啊，钙呀，可以把四分之一平方英尺的布漂白了，所含的镁可以供摄影的闪光灯闪一次，所含的磷可以制2000根火柴，所含的铁可以打一根钉子，所含的脂肪可以造7块200克的肥皂，如此而已。这就是个人。哇，你听了以后心里更感到难受了。那你这人还算什么？你说人不外乎就是这些元素组成的。那你岂不是说，你说这个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26个英文字母来回倒嘛，对不对？如果你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只看是26个英文字母，那你说还有什么内涵呢？说今天究竟人是什么，大家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年去看这个北京出的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个汉语词典，他对人的定义就是，人是什么呢？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而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个结论恐怕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是对的，但是我前面讲了，进化的观点确实是非常的有问题。那么有的科学家也说，如果你认为人就是这么进化来的，人是从猿猴变来的，但是你不能停在这儿。猿猴又怎么来的呢？一直往前追，就追到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还不能停止啊。那单细胞的生物又从何而来呢？说一直往前追，你最后就会发现，说我们的老祖宗可不是什么北京人，乃是某一种单细胞的生物。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源头，我们最后的祖先，既不是燕皇，更不是老子、孔子、孟子，乃是光子、电子、胶子、夸克，乃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这就是人类的祖先。那也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上完全出于偶然的机遇。那人死了以后往哪儿去呢？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什么都不存在了，就这一瞬间。如果说人来到世界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机遇，完全没有任何目的，人死以后又归于虚无，什么都没有，那人生还谈什么意义呢？人活着不就给狗给猫给猪给所有的动物一样，有吃有喝过了就完了吗？那还谈什么意义呢？你谈那个意义本身不就很没有意义吗？是不是？大家今天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说明生活生命本身是应该有意义的。但是因为解决不了人怎么来的，人死以后往哪儿去，所以对人生的看法就完全没有答案了。能活在世上究竟为什么？所以有人曾经问过大哲学家罗素，说请问你觉得人生的意义何在啊？结果罗素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哇，他那些追随者很高兴的，他说你看这个大哲人是多回答的多么机警多么幽默，回答什么？什么都没回答。还有人说这好像是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似的。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呀，何必苦苦学几何呀，学了几何又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呢？问了半天几何也不知道是几何。所以你没想到一个大的哲学家居然对人生的看法是这样一个回答吗？实际在很早的时候，在古希腊就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了。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有一个 King Midas， 就是这个米达斯国王，他当时呢就问这个当时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斯勒内斯，他就发出一个问题，他问他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这个哲学家回答说这个问题你最好不要问，如果一定要问，答案是最好不要出生，如果已经出生，次好的就去死。就这么一个回答，根本不知道人生意义的何在。所以很多的存在主义者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最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这样死去。所以讲呢，人生的目的就是好好的思想享乐。为什么？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向死亡。当代有一个哲学家，而且当对美国的这个嬉皮士运动哈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哲学家，他就说过，他说生与死均无药可治，尽情的享受中间这一段吧。生和死你都没办法去控制去掌握的，就中间这一段你好好享受得了。是这样的话才出现了啊所谓的一些享乐主义。你看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啊，这个海明威最后因为写了《老人与海》最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海明威本人有了这么大的成就，而且他本人呢就是最喜欢打猎，喜欢看西班牙斗牛，所以最后他的60岁生日就是在西班牙过的，当时就是给他盛大的祝寿啊，也看了西班牙斗牛。你是取得这么大一个成就，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一位，但是最后他的结局怎么样呢？最后有一天他在他的家里把他最喜欢的一个双筒猎枪查的血量，然后怎么样，把枪托枪口冲上，枪托放在地板上，枪口这么冲上，然后这样低下头去让自己的嘴进到这个双筒猎枪里边，然后一扣动扳机把整个大半个头炸掉。海明威这么死的。你说这么有名望的一个作家，有这么高的成就的作家怎么会这么死？你说也许啊，搞文学的思想比较 浪漫啊，有时候想不开，也许学科学的人会好一点吧。实际上会发现学科学的人也是如此。有一个科学家曾经得过诺贝尔奖金的，那么他在有一次讲话的，他就说是1954年的物理学得奖。他一次公开宣称，他说什么，他说我虽然喜爱科学，但我思考的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理由不仅是一场核子大战爆发而毁灭一切生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使这场大灾祸可以避免，我对人类只能看到一片暗淡的未来。我虽然喜欢科学，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即科学并不能被人类吸收，据我看来人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啊，这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讲的。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主1985年曾经说过，他说我现在是一个老人了，我的生活曾多姿多彩，但在所有事件的背后，我从未发现任何目的，即或这个世界有其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你说有时候真是觉得很让人惊奇的啊，为什么这些有名的名人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人对人生是这样的悲观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在科学上是非常杰出的。居里夫人曾经一生两次获诺贝尔奖金，实际在整个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你想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获一次诺贝尔奖金，那真是一生的殊荣啊！或者不能够得诺贝尔奖，哪怕诺贝尔提名奖也是很大的光荣。那居里夫人是一生获两次诺贝尔奖金，因为从我们现在知道的，除了美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巴丁，他先在1956年因为开发这个锗的这个电晶体而与另一个人同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呢于1972年又以超导理论再一次获奖。那第一次他和别人合作，那唯独居里夫人是自己两次得诺贝尔奖金，这是在整个诺贝尔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居里夫人本人一生也是非常的贫穷。为什么居里夫人这么贫穷呢？是因为她没有用她的发明来申请专利。她发明了雷嘛，她没有申请专利。所以有人说爱迪生因发明而致富，但是发明了雷，发展出萃取雷方法的居里夫人却一生受困于贫困。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专利的时候，他说人类积累的智慧应该由人类共享，我不想占为私人所有。所以你就看着呀，所以居里夫人本人应该是品德也非常高尚的人。但是像这样一个品德非常高尚而且又在科学上取得这么重要成果的人，但是他最后的人生怎么样？居里夫人的晚年是非常悲惨的，非常悲惨。你说从他给他的亲戚的很多的这个书信里边你能看得见。他曾经给他的家人写信，他说我一生磨难太多，已经不觉其苦了。如今只有极大的灾难才能动摇我心。我学会了认命，努力在灰暗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些小小的乐趣。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建造房子，可以种树拾花，看着他们成长，其他的什么都不想。我的余日无多，何必自苦呢？他在另一封信里边还这么说，他说我对生活已无知觉，说不出什么明智机敏的话。我问自己，人类社会究竟有什么基本的缺陷，以致大家各凭信念却又彼此冲突呢？他给他家人写信，他说给他妹妹，你虽然寂寞，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你们三人，就是指他的妹妹妹夫和孩子， 都在华沙，有人着伴，有人保护。说到头，家人团聚是我一直的拥有的东西，我知道，因为我没有。想办法从人家身上得到借位吧，同时别忘了你在巴黎的妹妹，尽量多聚一聚。你看看，这是居里夫人晚年写的很多的私人的家信。你看呀，这么样成功的一个人，到最后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啊。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说也许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上进啊，我们中国人勤劳勇敢，我们中国人也说人生的一辈子就一定要留下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讲立功立德立言，一定要给世人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人生就没白过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人有资格在社会上立功立德立言的呢？如果说有 10% 或者 20% 的人有这种资格，那岂不说我们这 80% 90% 的人都白过一生了吗？显然不是这样的。而且你再看看，即便那些已经有资格在历史上立了功立德立言的人，他们对人生又怎么看的呢？同样是那么悲观呢、啊。你比如曹操，曹操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曹操最后是统一了霸业，对不对？应该是算是立了功也立了德立了言的人嘛。但是曹操对人生的看法怎么样？曹操在《短歌行》里边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说人的一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太阳一晒就没了，又短又苦啊。你看我们国家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最后是弃官回故乡了嘛，哈，写了这个《归去来兮辞》。他最后回到家乡又开始非常兴奋了、尤其是当春天来到，当万物复苏的时候啊，他就是非常的激动啊。他说什么？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啊，你看，就是整个万物复苏啊，一片欣欣向荣，泉水从山上瀑瀑的流下，一派生机盎然。但是下边说什么？善万物之德时，感物生之行修。你看见万物都开始复苏，突然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要到终点了，马上悲从中来。你说这些人读到一些我们自己国家，你就发现里边就隐藏了一些完全人们一种深深的悲哀，一种惆怅和空虚。我们近代的中国人并不是不追求啊，我们的努力的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当快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突然发表这个目标消失了，我马上去调整自己，再奔向另外一个目标，刚要走到的时候又发现又不行了，又再调整再去转换，急转之间人的一生就过去了。我想我不用详细讲，大家心里都清楚，找不到一个永恒的可以永远奋斗下去的目标，找不到人生的定向在什么地方。另外，人的本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啊。西方世界是说什么的都有。荷兰的一个哲学家伊拉斯姆，他就说，一个人对他人若不是神就是狼。另外一个古希腊哲学家说，诸神是不朽的人，人则是会死的神明，反正就这么说啊，来回串。然后有人说，人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你会发现，反正人性当中好坏全都有啊，好像一会儿像天使，一会儿像魔鬼似的。孟子他自个儿就说，人之初是性本善、是不是？讲到人性的时候，还讲的是性本善。他就是说，人生下来他就有性善的部分。他的性善就表现在他的仁义礼智啊，这是他性善的本质。 这些性善的本质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就是开始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生下来就是这些东西了。但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有恶，所以呢人就容易变坏。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最后有孟母三迁啊，他妈妈搬了三次家，都希望自己的邻居好一点，所以让孟子能够学好了。但是另一派说，荀子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他有他的根据啊。他就说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就生下来你人就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欲望，生来就是恶的，只是因为后天环境有善，慢慢才学善。这些论点到现在的争论不休，实际都有连难解之处啊。你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环境的恶从何而来的？如果说性之初人都本恶，那环境的善也是从何而来的？所以都是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会很清楚地看见，在人心当中确实有善和恶同时的存在。我记得文化革命1966年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后来北京就兴起了红卫兵运动。那北京的首都的红卫兵呢，专门还有一个组织叫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联动就专门去扫四旧啊，打砸抢。结果到了1966年的12月份，北京有一所中学，这群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怀疑这个中学传达室的这个工友，一个老工友，怀疑他是暗藏的特务还是反革命。最后怎么办？把这个老人拉到他们的露天的广场操场上去，把棉袄棉裤脱掉，只剩下很单的内衣内裤。北京的12月份已经非常冷了，那怎么办？把一桶烧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把一桶冰凉的凉水再浇上去，然后再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复这样浇，直到把这个老人活活的浇死，最后老人的皮都脱下来。因为这件事情是那么残酷，所以最后在北京市通报。所以我本人是在这个通报里知道，当时对我心里的震撼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你说你怀疑他是特务是反革命，你可以把他送交公安机关，对不对？甚至你说你出于所谓的革命的义愤，你骂他几句，打他几下，踢他几下，都还可以理解的。你怎么能够下着这样的毒手，把活活的用这样残酷的手段把一个人这样折磨死啊？而且更让我震动的是什么？做这种事的人居然是一群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你就会觉得在人的心中有一种极凶残的极黑暗的一种东西，一旦当环境许可的时候它就暴露出来。但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到67年北京大学也爆发武斗，半夜一派的人突然冲到另一派人这个住的宿舍去，拿着大刀大刀长矛让他们离开，你稍要讲理大刀长矛就上去。那正是北京的三月份了，但人逼着就没办法，穿着背心裤衩就从二楼三楼往下跳吧，夺路而逃。那我们听见以后都半夜了，赶过去看以后就看着这人往下跳，我赶紧去接他们救他们，有的眼睛都快出来了，有的浑身是血，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呀，这么多人受伤怎么办？我们没办法，最后就好多人我们就跑到这个北大的南校门外边的海淀路就去拦汽车呀，凡是有车过来就堵住，赶紧让他们把这个伤员呢就从往医院里边去送过去。 有的伤员我被搀住了，都是肝部被刺伤，那个血迹像泉水一样往外冒。我那一夜就在帮助这运伤员，他们都以为我死了。第二天早上我来回整整一宿，全身都是血，当时我心里也是震动很大。你说两派仅仅因为观点不一样，在对方毫无威胁你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你怎么可以下了这样的毒手，去把你自己的同学就这样去伤他们呢？我也想不通啊。而且你要再放大一点，整个文化革命十年，可以是说是人性的大暴露。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